谢神恩典啊，但愿主自己帮助我们，才能够享受主的慈爱啊。相信大家都记得，在过去阻断措施期间啊，政府都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三月间马国政府他们更宣布说，只有一家之主的男人可以出门为家人买那些必需品，所以很多男士他们被妻子被岳母差遣去巴萨去超市买菜，闹出许多的笑话。如果你在网上看到很多的照片，很多男士他们各自拿着自己的买菜单，在超市那边很懊恼的走来走去，有的买错东西，太太要他买绿豆煮甜品，他就买了长豆，那么岳母要他买那个椰丝预备做酱料，他却买了一颗大的椰子回来。那妻子担心丈夫在超市迷路，那有一些画地图帮助他在哪里找到这些菜这些水果。那有的妻子甚至在这个菜单上仔细说明要怎么样挑选这些水果蔬菜或者肉类怎么样挑选啊，结果这个丈夫才顺利完成任务。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要完成任务需要许多详细的说明指示，要怎么样做等等，那没有的话就可能出现问题了。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按照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耶稣给门徒任务，当然这不是买菜的任务这么简单，而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记载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事情。第九章说他差遣十个门徒，那第十章说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那第十章的记载是路加福音特别拥有的一个资料，那么十个门徒则是无论是在马太或者马可都有记述。那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出去，到各城各地方去，这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之前，给他们清楚的指示和训勉，说明最重要的使命具备三方面，让我们来思想。第一，就是属天的意向和负担。庄稼多，工人少，庄稼熟了，急需要收割。耶稣的第一句话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里耶稣要他们先看到说，为主工作需要有的一个属天的意向和负担。主耶稣在这里描绘一幅他们所明白的图画，就是在一片广大的平原，金黄色熟透的麦穗正在等着收割，但只有几个工人在田里面。由于缺少工人的缘故，等待收割的禾场没有人收割，结果这些麦穗就枯萎了。那耶稣先给门徒看见人可怜的光景，没有人及时去传福音，许多人正在沉沦灭亡，许多世上的灵魂正等待着基督徒你和我去传福音，带领他们脱离黑暗归向真神。在广大福音的禾场，主的功能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听不到福音，没有及时悔改归向真神，走向灭亡，那是何等的可惜可怜。因此在第二节下半节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你想，一个农夫绝对不会说辛苦的撒种浇灌再次培育，到麦穗成熟的时候可以收割的时候却任由他自由枯萎自生自灭枯死的，不可能的。那同样的，慈爱的主撒下福音的种子在人心田里面，圣灵也在人心里不停的感动，然后确认由他自生自灭。我们向人传福音，他有没有悔改或者是不是真正觉知信主无所谓，没关系。那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很盼望把人带到主面前，庄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那庄稼的主是谁呢？就是神。耶稣要我们求告神，当然如果我们不求告不祷告，主也会照他的意思去打发人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耶稣要给我们机会，叫我们与他同工。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先让我们看到主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那我们应该为着主的福音工作代祷，求神亲自差遣适合的工人到有需要的地方做见证，带领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求主兴起更多牧人到他们当中。当教会很少人来信耶稣，当教会荒凉，信徒没有人教导牧养，那我们当为着教会来祷告， 主主兴起他的仆人，除了为国外宣教，宣教是祷告以外，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今年好像我们都不能去短宣，不能到马来西亚去，不能到台北，不能到中国短宣，似乎好像没有了合场，没有了庄稼，是吗？那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甚至就是住在家里的家人亲友，其实就是我们的家禾场，我们的庄稼熟了，正等到我们去收割。不要只是举目看国外远处的情况，而忽略自己身边的家人亲友，世上的灵魂，他们正走向沉沦灭亡，那有没有意向负担去带领他们归向主？在新加坡有一家蛋糕店很出名， Rich and Good、我相信当中有一些人也听过。那这间蛋糕店为什么没有打广告却是这么出名？就是因为口碑好，大家尝了蛋糕的好滋味，迫不及待地告诉其他人，自然就成为这个蛋糕店的代言人。蛋糕尚且这样，那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经历神丰富的恩典，那岂不是更应该和周围的人分享这宝贵的救恩，迫不及待地告诉人吗？我们今天缺乏布道的方法吗？其实一点都不缺乏，我们有福音桥、四个属灵定律、无字书、图画的布道、一刀剪十字架等等的方法，很丰富的这些资源，很多的布道材料，不同的布道训练。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布道的心，就是耶稣对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所生发那种怜悯的心肠，那种感同身受，好像看到人正在走向灭亡沉沦，被罪捆绑，痛苦挣扎，需要拯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这个创办人 Bob Pierce 他这样说，今天教会里面有头脑有学问的人不少，但是有伟大怜悯心肠的人太少。传福音教会侍奉不在于我们有多少学问，读多少书，多少的经历，当我们失去那种怜悯的心肠，我们工作可能只是就是这样工作，失去主耶稣那种积极的那种怜悯拯救世人的那种心和行动。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庄稼很多急需去收割，世上的灵魂正走向沉沦灭亡，当你看到一个人在走向前一步就掉在深坑，你会安静不说话任由他掉下去吗？还是你快点喊着说，或者快点去拉他一把？那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一个怜悯人布道的心，把人带到主面前。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心态和原则也是很重要，除了我们说要有属天的意向和负担，我们第二点谈到正确的心态和原则，信靠顺服，迫切积极。那被差遣出去要明白被差出去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这里说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门徒比喻做羊，羊就的特性就是温顺柔弱，很容易被欺负。世界就是狼群，凶恶残暴诡诈，你可以想象一只羊羔进入狼群当中，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危险万分。那为什么明知有危险还要让羊羔进入狼群？那你说这不是自陷网罗自讨苦吃吗？那耶稣这样讲不是要打击他们的信心，是要门徒认真的看清楚情况，严阵以待，谨慎小心，靠着大牧人主耶稣的指引和保护，能够得胜一切的邪恶的环境。那基督徒我们不是离开这个繁华世界到高山野地森林去隐居，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们是入世进入这个世界，不在世界上分别为圣，入世又是超世超越这个世界，不是离开世界消极的看破红尘，而是积极的在世界做光做盐，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当羊进入狼群的时候，是靠主刚强，有坚定的信心和勇气，属天的智慧，靠着主的恩典力量去面对这样的挑战，不是靠自己，靠着主的恩典。那这70个人主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那为什么是两个两个呢？这是一种彼此帮助，互相鼓励扶持，就正如传道书4:9-10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是的，面对危险的环境，有同伴同行同心 彼此帮助，互相鼓励，这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上帝，上帝知道我们有挑战，赐给我们作为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独自的面对狼群，有主在我们当中帮助保护我们，更有弟兄姐妹和我们同心配搭，在传福音事情上彼此激励，彼此帮助，借助主你的团体，我们成为一种活泼的见证。耶稣接下来告诉门徒，面对艰难的环境需要有的心态和原则。所以4到16节带给我们一系列的指示，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信靠顺服。首先我们看到说，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而是信靠神的供应。耶稣告诉他们第4节说，不要带钱袋，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啊，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就是要全心的信靠神，不要为日用的饮食东西来忧虑担心。我们的需要相信天父都知道，他会按时供应。就像小孩子和父母亲出门不用带钱，不用担心没有钱买东西吃，他单纯的相信父母亲到哪里去，自然父母亲会付这一切，一定有的吃有的喝。那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早期的宣教士确实是这样依靠神。英国著名的孤儿之父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开了5所的孤儿院，他的原则是不向人捐款，不把孤儿院的任何需要告诉人，也不借债不举债，他只有向上帝祷告。有一天孤儿院似乎没有午餐可以吃了，穆勒就带领孤儿们一起祷告。祷告结束，没想到有人敲门，竟然是村里的那个面包师傅拿了一大篮的面包，告诉穆勒说，昨晚睡不着觉，有感动为他们做面包，所以今天就带来一大篮的面包给孤儿院。那不久又有人敲门，原来本来是给商店送牛奶的，这辆车开到孤儿院门口，车子抛锚了，就必须把全部牛奶卸下来修理车子，所以把牛奶也都给了孤儿院。那神的供应就是这样奇妙。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经历到像奇迹般的事情，不过你我也可以真的在传福音，在做主工的时候经历到神的恩典带领。或许我们出去做个人布道，要和家人听友开口分享的时候，我们担心说不知道要说什么，接不上话。那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担心缺少智慧，能力有限。然而我们相信说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可以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和供应。第7节第8节也说明信靠神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说不要为自己选择什么好的地方而弃绝那些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反正就是纯感谢的心，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说那个小孩子不用带钱出门，跟着父母就是了，那父母亲买了食物给他，他却嫌弃不吃，当然这就是不对。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甘心的意，我们领受，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那并不是说我们去转宣或者去分担章我们不用计划不用安排，当然不是。耶稣这里不是说不要做准备，我们要忠心策划让事工顺利进行，这是必要的。不过我们不要依赖我们所计划所准备的，以为说我们这些手工材料我们的备课我们的计划预备好这些就一定能够成功有果效，却忘记了要祷告依靠神的帮助。如果我传福音我讲到我依赖自己的布道技巧口才准备好的讲章，坦白说我也没有口才也没有所谓什么好的讲章，不过我更需要就是借助祷告依靠神，不然的话就是本末倒置。所以让我们学习信靠交托我们的主耶稣，相信他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把我们所当说的话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需用的恩典，相信神为我们开路预备人心，我们就放胆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传福音信靠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引导，焦点就是放在神身上，知道我们所传的不是什么成功神学，不是做人的道理，而是神的国神的福音。因此人拒绝的不是拒绝我们，而是拒绝神。所以在10到11节说，人若不接待你们就把脚上的尘土擦去，那这是犹太人表示与人切断关系的这个方式。当犹太人经过外邦人的地方离开的时候，把脚上尘土剁掉，不把这个尘土带回自己的村里去。在路加福音前面9章第6节也提到，主耶稣吩咐门徒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也剁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表示与外邦人不圣洁的生活分别出来，不认同他们的生活形式为人。 见证他们的不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皮西底的安提亚传福音也是受到逼迫，被赶出境外，两个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连去了，表示他们已经尽上责任，与自己无关的一个宣告，并不是带着仇恨离开。所以也不是说我们下次去分担章，人拒绝开门，我们就把脚上的尘土跺在他家的门口，千万不要这样。那这是出于报复或者怒气的举动，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提醒自己，我们已经尽上责任，对得起上帝，我们可以继续勇往前行，做其他神要我们做的工作。那耶稣继续在12节到16节说下去，这些拒绝神救恩的人，他们所受的审判比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所受的审判更加可怕。那索多玛我们知道是在旧约时代犯罪道德败坏淫乱最出名的城市，同性恋等等，受严重的刑罚，被神降下的硫磺火烧灭。那怎么可能比他所受的刑罚更重呢？就是哥拉辛、伯塞大、加百农这三个城市的人，他们看见见证了耶稣伟大的作为神迹，却还是硬着心不肯悔改，骄傲自大，自以为意，弃绝了神的国，因此审判就是这样的严重。那我们传福音，有的人可能会愿意接受，当然也有人会拒绝，这是必然的事情。因此耶稣在16节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不是靠自己或者靠着我的职分，我代表某一间教会的牧师，你代表某一间公司的老板或者总裁啊，他代表某一间学校的校长或者老师。那我们不是代表自己，不是代表地上的哪一个组织去传，不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天国的大使，我们代表天上的君王宣告神的福音，神的国降临在人间，人听从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听从主，相反的拒绝我们所传的就等于拒绝了主。耶稣给门徒权柄，将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主耶稣在这里就解释如何对待拒绝福音的人，当面见证他们自己要负责，他们将来要受到刑罚。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要看得失成败，看得太重。那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庄稼，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人，就是奉命去收割，尽本分。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你讲到人有罪，有审判，有地狱，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引客人而淡化了福音救恩的真理，我们就是按照圣经神的心意传神的福音，能接受不接受，这是与他与神的关系，他只要向神交账，就好像我们说到那三个城市的人一样。如果人明明知道神的作为却执迷不悟，当然他要面对审判。我们常讲耶稣爱你，你可以得到平安福气，顺利亨通，很受人欢迎。那如果我们常讲人犯了罪要悔改认罪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有人会抗拒，甚至当面抵挡你，不好受。但是这是主耶稣我们传讲的纯正福音，不要感到灰心挫败感，我们就是尽本分传讲这古旧的十字架福音。记得这是神的工作，不是在于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如果神不开路不动工，好像没有果效，我们就顺服那时间和引导，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往下一站继续传福音，不灰心做见证，为他们祷告，或许时间到了就有收成。一方面我们信靠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时传福音，我们是要有迫切感，积极努力迫切传给人，不是慢条斯理拖延时间。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节，耶稣说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那这里绝对不是说好像耶稣叫门徒不尊重人，见到人也不要问安，这样没有礼貌，肯定不是。原来当时的文化当中，很多人的这种礼仪，繁文缛节，表面的问安奉承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彼此问安，听嘴说一些客套话，时间就拉长了，还有时间传福音吗？我女儿从前有一个同学很喜欢和人聊天，她从课室走到餐厅食堂可以花15分钟，她说她这里打打招呼，那里闲聊几句，其他人都到食堂排队买好的食物，她才姗姗来迟，一点也不紧张，结果上课时间到了，她总是来不及吃。那耶稣在第四节其实就是指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用口语化翻译可以这样说，不要在路上游荡和碰到的人闲聊。我们看到旧约提到先知以利沙要救这个苏念妇人的孩子，他就告诉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束上腰 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为什么这样？不要问安，意思就是快点救人要紧。你驾车在马路上看到什么，你一定会闪开啊，当然不是垃圾车，垃圾车你闪开也没有用，你躲不了那个味道，就是救伤车、救护车。当铃声大声响着，灯亮起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闪开，让救护车从你旁边快点走过，因为人命关天，救人要紧。那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坐巴士、旅游巴士慢条斯理，沿路慢慢欣赏，传福音不是这样，方便的时候才传。我们应该像救护车那样，有一样的迫切感，积极尽快的去与人分享福音。那耶稣告诉他们不要表面的温安，然后之后在第五节、第六节说明温安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进入哪一个家，为那家人求平安，与神和好，他就得着神的恩典和福气。主的福音恩典是人可以得到的，在于那个人要不要接受，决定他能不能得到神的恩典和福气。当那个人、那个家庭拒绝，平安恩典就会归回给那个传福音的人。那耶稣不是叫门徒不尊重人，而是提醒他们不要停留在那种表面这些礼仪，反而愿人人都得到真正的平安，是真心诚意赶紧带领人与神和好。所以传福音必须全心全力去做，不要被外在这些事缠累，时间有限，工作很多，没有太多时间去做那些传福音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不要耽搁浪费时间。刚才我们所读的前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在叙加亭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门徒去买食物回来请耶稣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然耶稣指的就是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但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活水，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又也到这个城里面去告诉其他人，也把其他人带到神面前。所以耶稣接着就提到传福音的紧迫性，他说你们岂不是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是看来好像还时间还多，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庄稼熟了如果不及时收割，就会浪费掉、烂掉、枯萎掉，因此需要把握黄金时期收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还很多，改天再传也不迟，等我有空、等我预备好、有能力条件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很多的借口。不过有的时候时间一去就不再来，就像最近一位36岁的影星，年轻力壮，不过就在冲凉在浴室不小心滑倒撞到头，就这样不幸去世，世事难料。不是我们方便的时候传福音就一定可以传，可能那个人已经失去兴趣，或者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庄稼已经熟了，时机成熟，我们不要再拖延，尽管与他们分享。请问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兄弟、你的姐妹，他们在哪里？他们信主了吗？是不是在这疫情期间，是我们把握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不去为他们祷告，与他们分享福音，求主感动他们及时悔改，有蒙恩得救的机会。是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靠主，我们也积极传福音。最后，伟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使命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和动力，就是确定救恩，永恒的奖赏。我们回到经文，感谢主，这些门徒出去不是挫败的回来，而是欢喜兴奋的心情回来分享工作的情况。他们经历到主的应许、主的同在、同工这样的一个能力。圣经用四个字来描述他们的心情，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回来，可以想象他们脸上充满着喜乐、兴奋的表情，成功胜利的感受，诉说他们奇妙的经历，你一句我一句，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争先恐后的抢着说，哇，我看到那个人他怎么样好了。另外一个说，哇，真的很奇妙，想不到他就这样安静下来完全好了。门徒都兴奋的在主面前七嘴八舌的在他们分享他们所做所行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门徒的欢喜兴奋是好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为主工作而感到欢欢喜喜，或者我们只纯粹的把它当作是一种义务，无可奈何，没有办法？那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有喜了。实在的，可以为着我们所做的事工欢欢喜喜，那是神的恩典。那耶稣的回答好像在泼人水，为什么？ 对主耶稣来说，他们的侍奉的动力和目标什么才是最重要？那我们看到他们欢喜的原因显露出来，门徒为什么欢喜呢？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鬼服了我们啊。原来他们欢喜的不是因为人听了神的话归向神，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和能力，他们奉主的名吩咐那个鬼，撤着那个鬼，鬼也服从他们了，真是太神奇太牛了，他们感到很惊奇很欢喜，他们经历到一切超自然的成就，很明显的果效，因此他们感到很兴奋。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根据字面解释，这是指撒旦因为骄傲抵挡上帝，从天使长尊贵的地位堕落下来，像闪电一样快速，被上帝刑罚，没有办法拒绝。耶稣提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立刻就实现了，这样快，提醒门徒要谨慎，不要像撒旦一样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他们有能力赶鬼，叫鬼服了他们，其实要知道这都是耶稣给他们的权柄。今天我们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把人从撒旦手中抢救出来，得到自由，这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是主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我们凭什么叫人脱离黑暗归向真神？我们凭什么除掉偶像？我们可以胜过撒旦权势，不是因为我们热心有勇气胆量就可以，是主赐给我们的信心力量，主的应许同在。那门徒感到很兴奋，他们可能不自觉叫起来啊，看你看我多有本事，连鬼也服从了我们。耶稣立刻指证他们说，不要因为鬼服从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以免他们在传讲的事情上失去忠心。耶稣不是禁止门徒欢喜，而是让他们知道更应该欢喜的是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天上的福分，那才是最重要。我们传福音侍奉的动力和目标，应该是确定每个人得到宝贵的救恩，有天上永恒的奖赏。有的人虽然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叫人感到很惊讶，哇，这个人会行神迹，哇，这个人会医病赶鬼，但是他们名字有没有记录在天上？ 有没有天上的福分呢？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得到天上的福分呢？其实是不少。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他说，当那日审判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都是侍奉神的人，这些都是站讲台的人，这些都是行神迹的人。耶稣你很严厉的警告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是多可悲的事情，传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却不能进天堂，与神的救恩无分。保罗也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请注意，保罗不是没有得救的，保罗是很慎重的看待福音的工作，为着所得到的救恩欢喜坚定的持守。所以不要因为做的工作很多少，侍奉主有多少成绩，而忽略最重要最宝贵的救恩啊！这就是一不可及的。主赐给我们福音的使命，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和权柄，使我们有能力领人归主，一起参与这样的侍奉，大家都积极忠心，你得到众人的肯定赞赏，那这些都是很好很难得的。但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不只是说我所带领的人有多少参与教会的活动成绩工作，而是每一个在教里面积极参与侍奉的人，是否确定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肯定你的名字有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吗？那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如果宣信堂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人，只有一半的人可能名字记录在天上，其他都没有，宣信堂是失败的，是可怜的。确保每个来教会的人，尤其参与侍奉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那门徒错误的目标和动力，主要是在于他们的成功观与耶稣的成功观不一样，大家成功的观点不一样。有什么分别呢？门徒看重的是短暂的果效，眼前的果效，主所看重的是永恒长远的果效。门徒所看见的是地上所得到的，主耶稣要他们看到是天上他们所能够拥有的。 明珠滴入在天上是最重要，那是什么？就是肯定得救，得到宝贵的救恩，天上永恒的奖赏。不在于说有没有看到果效，是现在有没有忠心到底。忠心尽职的话，神就按照你的忠心赐给我们天上的奖赏。门徒注重的是我为神做了什么，做到这些就可能沾沾自喜，高兴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得意忘形，觉得很了不起。耶稣要他们看到的是神，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所说的话，不要因为工作果效做了什么，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而是看到伟大的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工作而欢喜。一个人看见工作果效容易顺利完成，自然就可能不自觉就骄傲自大。当工作不顺利，面对挫折失败，很容易灰心啊，这是人的困难。不过耶稣要我们想到的是他的恩典，宝贵的救恩。因为喜乐的源头不是工作的成绩果效是怎么样，而是确实知道我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是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忠心，将来可以得到奖赏的人。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虽然有时看到不到工作的果效，但是他确实知道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永生天上的奖赏，就感到会感恩会喜乐。相反的，一个人虽然侍奉很顺利，工作好像很有果效，但是如果还不确实知道名字有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那就不可能有欢喜，不可能喜乐。因此确保你得到永生，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这比任何事更重要。所以有了正确的动力和目标，我们还可以继续在信仰道路上走下去。即使面对挫折，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胜过，相信将来神必纪念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那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追求天上永恒的奖赏。有一首主的学诗歌，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啊，我现在不能唱，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小小的传道人，小小的传道人，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劝人人信耶稣。相当容易唱，唱起来很激愤人。我们都是愿意做个小小的传道人，牧师传道不可能进到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学校，不过你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传道人，今天我们回到家里，明天去上班，去学校，去工作，去哪一个地方，你就是小小的传道人。要记得这是最重要的使命，必须是有属天的意向和负担，看见庄稼多熟了，需要收割了，积极参与。也让我们在参与的时候有正确的心态和原则，相信神会供应和带领，顺服神的时间和引导，而且继续迫切积极的传福音，传讲那纯真十字架的福音。而且最后让我们为着神给我们集中的目标和动力传福音，确定我们在主面前有宝贵的救恩，追求天上永恒的奖赏，为着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让我们体会主的心，被主来激励。让我们等一下福音的一首诗歌，我们可以看歌词，听诗情弹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傍晚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何等大的恩，何等大的爱。主啊，帮助我们体会这就是最宝贵的救恩，我们领受的，我们实在是要常常赞美你，称颂你，见证你的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主啊，求你自己帮助，让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你那伟大重要的使命。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蒙恩，我们也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你愿意我们与你同工，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做成福音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真的领受了福音，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正是能够可以比天使更好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有领受着宝贵的救恩，天使没有。因此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体会你的心意，特别在这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做太多的福音工作，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家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无论是父母亲，无论是兄弟姐妹、叔叔阿姨，我们所认识的邻居、同事， 他们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就是我们需要收割的庄稼。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做成你的工作，让我们愿意对主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你的爱来感动你的儿女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